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米米的个人聊天室，我是 Milly。 你这周过得好吗？那又过了一周，这一周是我个人的第二场。这一周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电影，是最近上映的，可能大家已经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影评，就是关于《动物方程式2》的一些心得。那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值得去二刷的，也就是看两遍以上，因为有蛮多细节是可以再次的细细的品味。那说到电影的话呢，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个人，我不确定我在这个频道就是以前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我个人曾经最高纪录是看同一部电影七遍，然后是跟完全不同的人去看。那个时候就是几乎可能每个礼拜都会跟不同的人去看同一部电影，然后都是在院线的状态下哦，不是说什么下档再去看的。那部电影叫做《一个巨星的诞生》，就是 Lady Gaga 演的那一部电影。那第一次看其实就是有某些桥段有触动到我，所以第一次看的时候是有落泪。那到后面几次，就是后面的那六次，其实每一次都有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就是泛，就是眼眶泛泪，然后也有哭这样。因为我觉得那部电影就是你第一次看跟你后面每一次看的感受都不一样。那《动物方程式》我也是觉得你第一次看跟你后面再看你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因为它的细节真的很多，是可以再去好好的再去回味。因为你第一次看可能会不知道剧情走向，第二次看之后你就会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开始注意其他地方。就像是一个巨星的诞生，我第一次看也是一样不知道剧情，那后面看就会知道剧情了，你就会开始去感受音乐，然后感受整个剧本的编排，然后人物的转换个性啊等等的。我在一个巨星的诞生那部片，我最喜欢的是跟我一个国中同学看，然后他原本就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那他看的电影很广，就是有动作啊剧情啊，或者是那种得过什么影展大奖的那种片，就很沉闷的片他也看。所以我就那个时候知道这部电影我很喜欢之后，我就先邀请他说你可不可以陪我看一次，因为我想要从他的视角然后一起去做一些探讨跟讨论，我觉得跟喜欢看电影的人看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七次里面其实大部分我都是跟不认识的人去看，就是去跟网友看，然后当然也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陪你看电影的人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他的不管是在观看前，然后正在观看中，还有就是观看后的整体的感受，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对这部电影的感觉。那是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所以到后面其实我都是有一点在感受说跟不同的人出去看电影的时候我最在意的是什么事情。就像是可能看电影前有些人就是喜欢买东西进去吃嘛，那我个人的话是我这样子感受起来我只能接受爆米花，就其他你需要可能饼干类啊，或是那种什么乐狗堡，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在清理那些吃完的垃圾，或者是你会制造一些声响的那个，我就会如果这个片是很需要认真看的啊，我可能就会有点受影响。对，那有些人就会很习惯的可能在看电影的同时嘴巴也想要动，所以就会喜欢吃东西，那也没有不好，只是我个人的观影的感受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从中然后去感受到每一个人的体贴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会主动询问你你要吃什么，爆米花甜的咸的还是综合还是之类的， 那有些人就会直接买好，就是以为他的贴心，然后就直接先买好，也没有问你。然后当然如果中了很好啊，如果没有中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不先问我呢？就是我们明明就是一起去看电影，为什么不先问我，然后我们好好的一起享受这个电影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喜欢时间到刚刚好，就是连前面的广告都跳过的那一种，就是他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反正前面十分钟都是广告，那我们就准时进去，或者是晚一点点也没关系，我们不一定要看前面的广告。那他可能就选在这个时候去上厕所或者是做别的事情这样。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在电影可以开始入场的时候就直接进去坐好，因为你也可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一场约会或者是这个电影这样。那在过程中就不用讲了嘛，我们不喜欢看手机啊，然后动来动去啊。当然如果这部电影很长坐不住，那我觉得动来动去 OK， 或者是这部电影就是爽片，它就是动作片，那你动来动去你不影响整个观影体验的话，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对，那讨论的话，我自己个人有时候也是会小小讨论，可能我脸盲的时候会问一下隔壁说这个人刚刚是谁谁谁吗这样子，但是不太会去讨论到关于剧情走向，就是可能你已经猜到后面会发生的事情，我并不会在那个当下讲出来，我会在心里面默默的就是给自己一个肯定，这样子有没有跟导演想的一样，或是跟编剧讲的一样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观看之后我会很喜欢讨论，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看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跟我一样啊，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我未来有没有想要跟你一起看电影，那也可以了解到彼此对于电影的类型的喜好，那也就会影响到我们之后的相处嘛。如果你们是恋人的话或者是暧昧对象，那这个我就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嘛，不要刻意去讨好任何人任何事，如果你不喜欢就直接说，你喜欢也可以直接说。那我们就回到就是《动物方程式》这个电影，第一集已经是十年前，这件事情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留意，是后来就是我女朋友，因为是我女朋友陪我去的，然后她就跟我说这部电影已经是十年前，我才惊觉哇已经这么久了然后他隔了十年之后出来还是一样很轰动，就是整体的票房啊，然后看电影的人啊还是很多，就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一样。那所以我们是避免被爆雷嘛，所以就很快就去看了，刚好也有时间我们就去看。那看了之后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这样子类型的电影里面落泪，就是接下来我尽可能的不要爆太多的雷，就是它整个发生的过程这样子。那他们这个电影里面有一段我落泪的地方是当两个主角就是狐狸跟兔子嘛，当两个主角在做一些心灵层面的对谈的时候我就落泪了。我对于我的落泪觉得很惊讶，因为我没有想过我看这个所谓动画电影或卡通电影会有这么激动的情绪。我当然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那种慢慢的然后累积然后眼泪夺眶而出的那一种。就它里面我觉得很体现在关系中，不管是友情上还是爱情上，因为他们两个毕竟是不同的物种嘛，我觉得比较我自己的想法是比较不偏向爱情，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不同的物种，就有点像是我们可能但是用人类来形容又有点难，总之就是狐狸跟兔子是不可能交配的嘛，所以我就会把他们想成是友情的一种。那就如果是听众朋友有听前面的集数的话，应该就会知道我在友情的上面有一些小变动跟感受嘛。那我就会觉得当你愿意去 理解对方，或者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很重要的。被应该说你愿意讲出来让对方知道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今天在意的人，他当着我的面告诉我说他真的很在乎我，然后也对于我这个人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同等我也是这样子感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更靠近彼此的一种方式。就在友情跟爱情都一样，这个就是沟通很重要的。我愿意包容，或者是我愿意接受你跟我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也愿意在你面前袒露那个最脆弱的部分，因为我相信你会有接住我的能力。我愿意在你面前展现出我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是我最软弱的时候啊，然后我最提不起劲的时候，我最辛苦的时候。我知道当我讲出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你是愿意去听，去陪伴，去拥抱住我的，而不是当我说出来之后，哦，你可能就很随意的说，哦，那你加油，哦，辛苦了的这一种很表面的安慰，而是你真的站在我的立场，然后很愿意的倾听我说的话，那你也告诉我我可能做不了什么，可是我可以做的就是陪在你的身边，这件事情就很足够让我有力量了，然后愿意继续的走下去在这段关系里面。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我看到的转变是这个，就是当两个截然不同的个性的人相处在一起的这样子的转变，我觉得是很难的。那当然这也是小朋友的电影嘛，所以小朋友看跟大人看的感受一定不一样。然后我也觉得很妙的是，十年后，然后他今年的主题是蛇嘛，我想说是刚好因为今年是蛇年嘛，所以才在今年播出，但也不确定。对，但看起来是可能还有第三集，就是他有铺成一些彩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最妙的是，就是这一次的音乐什么都很 OK 哦，然后主题曲也非常好听，就看到最后的时候啊，那个字幕都跑完了，就竟然出现那个五月天的歌，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对看说，我不是看英文版吗？为什么会有中文的歌？然后因为我们大家就是有些人就起来就离开了，因为可能就觉得就结束，没有后续的了。那我们就想说啊，这种电影不知道歌播完之后会不会还有后续的一个小段落还是什么，就是小彩蛋这样，我们就继续坐在那边听。然后听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首歌是派对动物，是为了符合这个剧吗？还是怎么的？反正我们当下就觉得非常的错愕，这样也没有觉得好或不好，只是觉得说怎么会是出现中文歌，很不搭嘎，突然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回到家之后就开始滑就网友的评论啊什么，因为已经看完了嘛，所以可以开始看别人的感受。然后就发现有很多人在意这个地方，就是关于最后一首歌居然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当然不知道实情是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觉得哦，也是大家对于那个观影的整体感受是包含最后的这个音乐。我觉得也是台湾爱看电影的人非常多，就是在我自己的这种感受起来的话，当然我觉得整体不影响这个电影的好坏，这部电影就是真的非常值得再去看一次，因为你再去看第二次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注意别的细节。那我自己的话呢也是会规划第二次的观影体验，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人分享就是看那个 4D 的，然后因为 4D 就是会有一些风啊，然后一直震动啊，就是跟着里面的那个剧情在跟他感同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电影，就是过去的经验里面也没有经历过 4D 这件事情， 然后就想说哇，网友都说很值得耶，好像一定要去做一次看看。所以等我真的有去看了 4D 版的动物方程式，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应该可能不确定那时候 Oreo 回来了没有，然后我也不确定还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真的是很推荐给大家。就是台湾的电影现在其实电影院啊真的蛮少好的电影可以看，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已经习惯在家里用串流平台看了，所以越来越多我看那些电影院啊越来越多都是什么复刻上映啊，然后都是以前的片才重上一次。可是尽管是以前的片再重上在大荧幕上，我再去看的动力其实非常低，因为就会觉得你在家就可以看了，为什么要再花钱去电影院看。然后也会觉得说以后啊会不会电影院就开始慢慢的可能消沉下去，然后以后就没有电影院这个地方了，就像是二轮片已经越来越少了嘛，就是现在有太多的串流平台在做这件事情，甚至有些片是我好有兴趣可是我不想去电影院看，我会愿意等到串流平台出来了我再去看。当然这样子的循环对整体的影视产业来说有没有影响我不确定，因为毕竟串流平台他们也是有拿钱嘛，就是有拿版权的费用，可是对于票房来说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有影响。那当然还是希望如果大家有喜欢的片还是可以去电影院就是支持一下。那我自己也会挑片看，像前阵子动物方程式出来的时候有另外一部是出神入化3嘛，那前面一二集其实我很喜欢，就是看了之后觉得哇这就是爽片，就是要去电影院看，然后就是整个场景啊什么就是跟着一起这样，那个就是在家里比较感受不到的。可是看了网友的评论之后就觉得好像还好耶，好像可以等到他下档之后我在串流平台看就好了。就是现在看电影已经变成是会先去看评论，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去电影院看，还是你就等他到串流平台之后再去看。因为你串流平台平常也是都有在付费看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啊，那既然网友好像说普普通通，那就不用再花这么多钱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电影，就可以等到他下档之后在家里然后舒舒服服躺着看啊，或者是随意的吃东西啊，随意的停下来，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或什么之类的，去上厕所去上厕所按暂停这样子。对，那我之前其实自己对于看剧这件事情哦，不是只有电影哦，连看剧我都会要求，如果我是很有兴趣的，我都会要求陪我看的人必须要同步进行，尽管那部片是我看过然后推荐给其他朋友，然后他们可能会说诶那我去装个水，或是我去上个厕所啊，你可以继续播没关系，我就不行，我会按暂停，我要等你回来再一起看。因为我会觉得剧啊跟电影啊它的安排一定是有意义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任何一趴，我都会觉得影响到整体的感受或是整体的判断，所以我都会希望可以从头到尾最好是不要离开。但是如果真的逼不得已，可能真的是很口渴或者真的很想上厕所，那 OK 那我们就按暂停。我现在已经比较可以放下这件事情了，就是不会再逼我的另外一半一定要从头到尾跟我绑在一起然后看这部电影或者这部影集这样子。我可以接受就是好我们现在先暂停，然后等到 OK 了我们再一起来看这样，不管是不是精神不济或者是你要中途离开可能去做别的事这样，我现在都已经可以慢慢的放下。我觉得这也是我对看剧这件事情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吧，就比较不会这么执着在这件事情上了。那现在看电影的人选其实也不多，因为就年纪慢慢增长了嘛，就开始会筛选一些朋友或者是会筛选一些可以跟你做这件事情的人，那你避免影响你的观影品质，我只会找我熟悉，现在我只会找我熟悉的人 跟我一起去看我有兴趣的电影，除非是别人找我一起去，那我可能就会说、哦、OK 好，我看一下那部电影对我的吸引力如何，或者是我那天是不是真的完全没事做，然后就是哦，那就看一下这样子，那我可能会去跟不熟的人或者是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一起去。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你找出国旅游的朋友一样，你会慢慢的慢慢的会去筛选跟你一起玩的人，因为你会不希望影响到你整体的感受，或者是不想坏了这趟旅程，所以你会可能旁敲侧击一些他的习惯，然后去感受一下你平常跟他的相处适不适合一起出游或是出远门。有些人就是适合吃饭，我们短暂的相处两三个小时没有问题，可是当我们今天要两天一夜的时候，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不管是你行程的规划上，或者是每个人的习惯，有些人就是没有行程也 OK， 走走看看停停这样。那有些人就会很喜欢赶行程跑来跑去，我就是要去很多景点，我都出来一趟了。那这个就是个性上的不同。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年轻的时候没有关系，可以多尝试，因为尝试呢就是一种判断，增加你的经验就是增加你的判断力，你越多经验你就越可以去分辨出什么是你喜欢的，什么是你不喜欢的。这件事情在很多面向里面都是建议可以这样子做，因为你只有做了你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包含工作也一样，你喜欢这份工作的什么地方，你不喜欢这个工作的什么地方，在你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纳入条件，你不喜欢排班制，然后你不喜欢加班，或是你很重视职场上的氛围，然后或者是重视主管跟下层的关系之类的，这个都会影响到你的判断，然后再扩大到你的生活圈交友圈一样，你跟越多的人相处之后，你就越能够分辨这些人可不可以深交，值不值得你深交，然后再扩大到你的可能感情，那你的对象要怎么筛选怎么找。当然如果你一次就遇到了你命定的那个人，也很恭喜你，也很好，那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呢真的大力的推荐大家一定一定有空要去看动物方程式2，因为真的非常值得，然后非常好看。那这周我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我们一起好好的期待下一周吧，大家晚安，拜拜。